13岁时，我失去了原本属于我的家族企业继承权。25岁，我成为跨国投行高管。驱动我追逐成功的是对金钱的忧虑和愤怒。我发现自己得了恐慌症，导致恐慌的根源还是钱。神医治的方式是不断操练我奉献金钱，免人的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金额能够减少任何人对神的需要。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到底要有多少钱才能让你感到安全？口述林立人采访卢静。当25岁的我被提拔为一家瑞士银行的董事，我很享受自己一直以来追求的事业成功。对于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从事金融交易只有4年的我，具有吸引力的薪酬和晋升机会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有钱不代表能搞定人生所有问题。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个后来对我显而易见的道理。我曾经以为我的人生原本是不必为金钱忧虑的。1930年代，我的祖父创办了一家油漆公司，这家公司曾在香港家喻户晓。作为家里的长子，我认为我长大后必定会接管公司。然而1985年我13岁的时候，亲属连同外人恶意收购公司，父亲不得不低价出让股份，所得甚少，原本注定属于我的继承权就这样被剥夺了。同时被剥夺的还有完全不需要忧虑金钱的人生。全家人心里气惶惶地移民加拿大，离开伤心地。我感到非常愤怒，对生活也失去了安全感。为了报仇，也为了出人头地，我变得争强好胜，一路努力求学打拼。在接连的成功背后，驱动我的其实是对金钱的忧虑、恐惧和愤怒。担心没钱是我的童年创伤。2003年，发生在同一天的两个重大打击一起袭来，令我十分低落。先是晋升董事总经理的事情泡汤，紧接着准备订婚的女朋友跟我分手。当时连订婚的戒指我都已经选中了。那一周的周日，当一位前同事邀请我去教会查经时，我答应了。其实我是家里的第4代基督徒，小时候常跟父母去教会主日学，但头脑里只有一些圣经知识，从没和神建立真正的关系。1年前，我和父母一起去教会时碰到一位前同事，每次见面他都邀请我参加查经小组，我都微笑拒绝。直到在双重打击下，我觉得一切都失败了，还能失去些什么呢？去就去吧。参加查经小组之后，我才意识到教会原来是收纳罪人的医院。我第一次愿意聆听别人的问题，第一次发现原来探访和帮助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开心，竟然带给我内心很大的喜乐。我不再觉得去小组是浪费时间。以往那种以金钱和职位定义的成功观开始改变，我逐渐开始为服侍摆上我的时间。不过童年失去继承权的创伤一直都在， 对金钱缺乏安全感，仍然是我内心最大的伤口。神花10年时间，用3个疗程来医治我，来医治我最大的软弱。这3个疗程很吻合弥迦书6:8的经文，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第一个疗程是关于11奉献。行公义就是不在11奉献上抢夺神的财物。2005年我第一次在讲道中听到关于11奉献的教导，决定开始在金钱方面顺服神。从第一个月奉献工资的 1%， 第二个月 2%， 第三个月 5%， 第四个月1/10，到年底奉献出我年终奖的1/10，又奉献了尚未到手的股票收益的1/10。说实话，当时我有一点糊涂的成功神学念头，我期待神会在股票价格上赐福于我，因为我是凭着信心将还未到手的初熟果子也献给他了。到了2006年，我不再抱有这个念头，除了献上所有收入的1/10，我还参与教会管家事工的服侍，甚至通过一些复杂的分析算出来我在教会匿名奉献名次表上的排名。当我沉浸在属灵骄傲中沾沾自喜时，神提醒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学。豁免弟兄的债务。第二个疗程花了7年时间，神带领我在11奉献之外好怜悯。2007年教会一位弟兄因为借高利贷受到人身威胁，我看出他的无助，想到约翰一书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就在牧师的见证下借钱给他，并约定5年时间按月分期无息还款。前6个月还按约进行，后来还款越来越迟，到2010年还款彻底停止了。因为当时是在教会立的约，我完全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可以对他生气吗？我应该怎么想这件事？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马太福音中恶仆的比喻提醒我，自己是那个欠了国王1000万银子的仆人，我不想因着同伴欠我10两银子就仿效那个掐住同伴喉咙逼债的人。我没有去质问弟兄向他催款，我想他如果能还肯定会还，不会故意不还，否则就会离开我们教会了。如果去问他反而可能让他因此难受，我就把这些钱看作借给了神。每个礼拜天我都会看见这位弟兄，不过他总是避免和我有眼神接触。过了很久，我在教会里第一次听到圣灵的声音，你是什么时候借钱给那位弟兄的？我说2007年。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我忽然明白圣灵这一天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豁免年到了。天父温柔地问我愿不愿意顺服豁免这位弟兄的债务，于是我对弟兄说，我们之间的债务取消了，你不再欠我的钱。后来我与这位弟兄见面时不再别扭，彼此会热情地打招呼。1年之后他突然递给我一个红包，我对他说，弟兄，我们的债务已经取消了，你不再欠我了。他说这是一个礼物，我非常希望送给你这个礼物。后来过春节或圣诞节，他也给过我们一些红包。靠着圣灵的能力，我的心得以更新。神让我看重与弟兄关系和好，胜过收回那些钱，胜过恐慌症的换心术。第三个疗程从2014年12月开始， 神只教我如何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就在豁免那位弟兄的债务后不久，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和金钱之间的关系还有些不对劲。圣诞假期，我发现自己得了恐慌症，容易紧张、惊慌，晚上会突然呼吸困难，而导致恐慌的根源还是钱。早在2007年，我的收入开始一直下降，同时每个月还需要支持父母。2009年结婚，2011年、2014年生了女儿和儿子，我们按揭贷款买了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支出都在增加。2014年1月开始，家庭收支中出现了负现金流，到了12月就看到一个现金流的洞。我祷告说，天父，我不是贪心，能否求你给我一个年终奖，帮我平衡2014年的开支。2015年年初，我的年终奖除税之后刚好可以平衡当年的开支，但是我忽然意识到，就算是收支平衡了，天父希望我就这样活下去吗？尽管那时我已经拥有不错的净资产，并且一直训练自己不追求奢侈，但我仍担心不足以保障我所爱之人的生活。这时，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这些经文进入了我的心，我突然发现，过去那么多年，哪怕是从开始十一奉献之后，我一直犯一个错误，就是一直在和神算账。100块收入进来，投10块给神，剩下90块是我的依靠。怎样投资，怎样消费，怎样安排家人的生活，都是我的事情。这是非常不聪明的做法。我跟他算账，总是注意自己的现金流，就好像是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不需要你的帮助。但事实上，如果没有神，我根本不可能拥有现在的资财，我的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如果我只看现金流的话，就很容易会灰心。神最大的承诺就是他是我们的供应，神已经应许看顾我的一切需要，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人心的了，这让我大得释放。他没有承诺我每个月都不会出现负现金流，而是承诺会供应。负现金流不代表他不爱我，只是我看得太短太细，眼光放得太低，应该要向天看。回首这十年的疗程，都是关于身份的矫正。我原来是神的管家，做管家的核心工作就是依照圣经原则决定如何使用我手中的钱。量身定做的慷慨训练，身份矫正之后，上帝开始训练我的慷慨，在经济上帮助他人，正如耶稣对我们的爱没有一点保留。他也希望我们慷慨待人。神给我的慷慨训练依次分为小号、中号、大号3个尺寸。2016年，一位暂时失去工作的萨克斯乐手拜访我们教会，神很清楚地感动我，给他钱。我当即拿出钱包里所有的1000港币。下出，一位年轻的消防员在火灾中丧生，神感动我为他的遗孀和孩子捐款，之后又陆续为其他失去父亲或经济支柱的家庭捐款。这些都是小号尺寸的训练。神随后带我进入中号尺寸的训练。2016年10月，我第二次无息借款给交不上房租的家庭，这次一点还款也没有，但神带领我继续探访这个家庭，不是催款，而是表达关怀，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的收入够用，直到豁免年的到来。2017年5月，神在一项事工的筹建晚宴上感动我要奉献当年年薪的18%。起初我并不情愿，5个月后，我终于靠着信心胜过对缺乏及安全的恐惧， 全数献上。哥林多后书九章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此后神开始了更大尺寸的训练。2017年年初，教会计划购堂，我向神承诺奉献出投资额最大、增长潜力最强的股票收益的一半。2017年10月，我所属的公司部门却突然被撤掉，我也跟着被无情解雇。然而，神对我的慷慨训练却并没有停止。2018年2月，神通过信息版圣经箴言4:5，卖掉一切，以换取智慧，寻求聪明，感动我卖掉所有股票，如约做出购堂奉献。神并不是知道我何时卖高买低，后来我不断祷告如何进一步投资，神却叫我等待，什么也不要做，至今这些钱仍未进入股市。耶稣对少年财主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变卖所有，既是挑战，又很有智慧，因为如果你没有把手里的钱给出去，到死时又怎么样？但是如果给出去了，耶稣应许我们在天家有财宝。我只要做一个120年的有钱人吗？2017年突然被解雇的经历，带给我短暂的震惊和沮丧。如果是在几年前，我肯定会痛苦、焦虑，并且赶紧寻找一份新工作。但那时我很快意识到，这或许是化了妆的祝福。一年多以前，我第一次感到神呼召我将管家的见证写成书，我总以没时间为由耽搁着，现在终于有时间了，我必须要先写完我的见证，慷慨是一种祝福。到了2018年3月底，我已经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不得不取消自2005年以来就设定好的每月11奉献的自动转款。那一刻我很痛苦，因为我似乎失去了和神、教会之间的这种特殊的财务亲密感。就在我登录网上银行调整转账设置时，我注意到了这段深度移植旅程开始的那个特殊日期，正是13年前的那一天。过去这13年真是一段翻转人生的旅程，神让我从金钱的奴隶变成金钱的主人，把我生命中最大的软弱变成我最刚强的能力。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起初我以为神会透过版税来供应我，后来发现卖书并不能维持我的生计。投资可以赚取一些生活费，但是投资有赚有赔，不是我的依靠。就算是冒一些金融风险，我仍愿意选择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神给我的意向。神给我与马门征战的能力。有一次在千亿富豪面前分享见证时，神赐给我关于金钱的终极秘密。这个事实对打破金钱的迷惑有非常大的威力。金钱只在这一生有用，人的寿命最长是120年。如果一生只有120年，那你肯定会尽情赚钱花钱享受人生。但是如果你有丝毫永生的概念，就必须要想清楚怎样分配手中的钱，因为这些钱最多再过100年就没有用了，就算你能带几万亿到天国也是不够的。然而你现在怎样分配这些钱却有永恒的影响。如果你愿意拿钱帮助有需要的人，愿意去做神的事工，你就可以有永远的财富。你要永永远远的富足呢，还是要 120年的富足呢？这是神给我们的选择。信主的人也有同样的危险，就算十一奉献已经很难了，别的更不要说了。约翰派伯牧师认为，在神面前富足意味着把神视作财富，超越地上的一切意味着使用地上的财富表明你多么看重神。生命不在于物质的丰富，而在于丰丰富富的认识神，并且朝着神我们的财富迈进。对比较贫穷的人来说，最普遍的心态就是，我就这么点钱，交租吃饭坐车的钱都不够，还怎么能十一奉献呢？开玩笑吧。其实神并不在乎我们给出去的数额，否则富人就占了很大便宜，这也不公平。耶稣看的是你给自己保留多少，因此穷人也可以奉献。如果你毫无保留，你在天国的考试里就是最高分。即使你现在因贫穷而受苦，这段时间相对于永恒却是短的。当然这需要信心，越富有的人可能越贪心，灵里越贫穷。有钱人容易依靠钱解决一切问题，让金钱扮演他们的神。很多有钱人看不到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在情感上、时间上和其他非金钱的资源上也没有慷慨。到底拥有多少金钱才能带给人足够的安全感？其实没有任何一个金额能够减少任何人对神的需要。就算你很有钱，但是你一生最大的风险就是你过世的那一刻。如果你不认识耶稣，今生富足又如何呢？带着意向向前走。无论香港还是内地，很多人都被金钱迷惑。近20年来，内地的弟兄姊妹已经很富足，许多人可能会把金钱当作万能的，放在生命的第一位，忘了我们赤身而来也必赤身而去。打破金钱的迷惑，这一意向越来越强烈。神让我靠着他的力量跟马门征战，而内地是一个很大的战场，我的武器就是我的见证和我的书。慷慨是一种祝福，首先发行的是英文版，而英文版出版之前就有内地机构主动提议翻译成中文。我脑海中的最好预期就是等英文版有一定的销量之后才有可能进入内地。然而神的工作超出了我所想的。2019年11月下旬，这本书已在内地顺利出版发行，这让我深受鼓励。第二本书《顺服是一种祝福》也正筹备中。使用金钱荣耀神是一项无论境况如何都需要操练的事情。一个每个月有10块零用钱的小孩，若不愿意拿1块献给神，当他一个月赚10000或10万时，他会愿意献出1/10吗？小的钱财管理不好，神也不会托付给我们真正的财宝。我如今也继续带领家人向前走，顺服神的意向。有人说，婚姻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的帮助丈夫或妻子准备永生。如果你真的爱对方，你希望他好好过120年的，还是好好过永永远远呢？如果我不帮助我的妻子升级他做管家的能力，我就是不够爱他。未来神可能带领我们一家人奉献更多，可能有一天要卖房子租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如果有那么一天，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顺服。我也会在慷慨方面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女儿大概3岁的时候，我问她，如果你有10个苹果，你愿意给神一个吗？我本来要教她十一奉献的概念，她却说，为什么不把10个都给神呢？反过来是他在教导我。女儿看到路边乞讨的老人，很愿意绕路去把零用钱给他。我跟儿子最初的约定是得到一个新玩具就送一个旧玩具给有需要的小朋友。最近我跟他说， 每次得到一个新玩具就要送出去两个旧玩具，他没有意见。有一次他想买一个新玩具，我就让他先选好要送出去的旧玩具。一开始他选了比较小的玩具，我就说好啊，你选一个比较小的玩具，我就买一个比较小的给你。接着他选了不完整的玩具，我就说好啊，你选一个不完整的玩具，我就买一个不完整的玩具给你。像这样我会教给他一些概念，愿意送出去什么就会得回来什么。我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天国积累财富，我们的天父拥有无限的财富，又以厚恩待人。我希望带领孩子们行在天父的旨意当中，如同箴言所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愿主帮助我们都能脱离传统思维，不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去分配金钱，让我们在所有的境遇中都能更加放胆奉献。因为整个宇宙最富有的王已经应许会供应他的儿女所有的需要，好让我们活出他赐给我们的使命。我向神祈求，愿读到我的见证的朋友能够下定决心，在金钱方面跟随神的带领，迈出第一步，哪怕是微小的一步，愿他们能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样他们就会明白，耶和华以勒是那位供应一切所需的神。愿他们从金钱的迷惑中得释放，不再受辖制。